请姊妹平安，平安的挥挥手，哈利路亚，感谢主，先放下。所以当我们到神的殿中，我们一唱到敬拜赞美神的诗歌的时候，属天的平安就进入到我们生命中。我们今天读了两段经文，在第一段经文中是我们这个周末特会的主题，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渴慕我们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就像那个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求一个丰盛的生命，那就是永远的生命，永生。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在寻求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往往不能够丰盛，往往不能够丰盛，我们的生命被很多的荆棘在挤着，我们不能够成长。所以这几天在布道会的时候结束，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跟我一起来分享，他们说我们成为基督徒好像不知道怎么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也有弟兄姊妹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突然发现，就像你所说的，我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世界的东西我们已经不能够享受了，在那个世界的里边我们没有喜乐，可是在天国的里边的喜乐我们也没有得着这个是个很尴尬的基督徒。其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生命是如此的。所以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我说你要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你一定要把你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主，你才能得到那个属天的喜乐有一天有一个在好像纽约的上州在加拿大的附近有一个人，他开车到华盛顿来找我就像那个尼哥底母来找耶稣一样他要问一个问题很远。那一天祷告会结束，我已经11点钟，我的同工打电话说，牧师，有一个人开很远的路来找你他又没有跟你预约他今天晚上一定要到你家跟你谈一谈。我一看快12点了，我说我只能给他一个小时因为我睡觉一般的12点我就要睡觉所以我第二天要起得很早。所以他说好吧，那就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也可以。他来到我的家，结果我们一谈谈到3点钟谈了3个小时。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信主10年没有喜乐。我奇怪，怎么你信主没有喜乐，我信主就有喜乐，这很不同。他问了一个很多人要问的问题，他说我为什么没有喜乐，我觉得我信了主，我进了教会，全是约束全是约束，我觉得没有不舒服，浑身不舒服。我说那你在世界上舒不舒服，他也不舒服了也不舒服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在主的里边，在基督里要有一个真正的自由。 Amen。 基督徒的生命是自由的生命，如果你没有基督徒的生命，你不会懂得什么叫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那个真正的自由是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边，是你的生命丰盛起来，那就是真正的自由。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是不是？我们有夫妻不吵架的自由，我们有可以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的自由，我们可以不受诱惑的自由。那这些自由只有在基督里边我们才能够得着。所以耶稣来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这个世界无论什么哲学，无论什么主义，无论什么理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偷窃、杀害、毁坏。我们想是不是呢？当我们中国共产主义在中国盛行的时候，我们觉得哇不得了，中国从此有了希望，因为我们有了马克思我们有了列宁，我们有了一个姓毛的叫红太阳。我们突然发现是偷窃、杀害、毁坏。他们不仅杀害了我们的生命，而且偷窃了我们的思想。耶稣说他来了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很感谢主，我们能认识耶稣。有一天我有一个老朋友叫乌尔开西，你们都认识到华盛顿来还带了几个摄影师他说他没有钱要住到我家去。我说没有问题，那你多少人都可以。他还带了几个摄影师然后到我们家，他来采访一些人当然他不会采访我的了我们俩没什么可采访的，我也不太接受采访。晚上3点钟我们谈就是谈耶稣的事情。我们谈到快天亮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伯利，我们今天我们就问你个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识，他说我是很尊重这些搞这个宗教的人，比方说佛教的大师黑教的大师 啊，这个包括神父啊、牧师啊，他说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很有思想的，都是不简单的啊。犹太的拉比啊，他说今天你成了牧师了，我要问你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了想，我说认识神。他说今天没有你的会友，就咱俩啊，咱们都是哥们儿，无话不谈的，你就跟我说实话，这个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真的认真想了半天啊，我还说认识神啊，认识神，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认识神。我们人生如果不认识神，我们没有丰盛的生命。我们如果不认识神，不经历神，不信靠神，我们不会活出丰盛的生命。你想这个世界你认识什么能有丰盛？你认识股票有丰盛吗？股票高了你高兴，股票跌了你就不高兴啊。所以你认识个女孩子你会丰盛吗？她有天离开了你，你就傻，我告诉你。我在有一个宾大的一个我的好朋友王健啊，我来到美国接待我第一个人啊，我那是走迷了路，在那个费城，就他把我接去啊，第一个人非常有爱心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女博士，是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啊，为了一个女孩子他就跳楼了，自杀了啊，有这样的生命，这些生命都不会丰盛，都不会丰盛。无论你把你的生命目标集中在这个世界什么人的身上，什么主义的身上，或者你什么样物质的身上，你都不能得到这个丰盛。可是我们人往往的就被这些东西捆绑，所以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界上，他首先呼召一批人把生命交给他，所以这批人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耶稣，他们才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今天读的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如果我们知道马太这个人，他的生命是不是很丰盛呢？当我们想到马太，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就想到马太福音这卷书。我常常感谢主，神呼召了这个人。这个人是个罪人，他是个税吏。这个税吏在犹太人的人的社区里边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却为罗马政府服务。啊，在我们东北，如果为日本人服务的叫什么呀？哎，叫汉奸。那个马太就是犹奸啊，犹奸。这种人在犹太人的观念中是下地狱的，是跟神的国度是没有关系的。他很有钱，很有钱，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政府采取的是承包制，如果你收税，你完成了政府的，其余全是你的。你看，那他又是犹太人，你想那会怎么样啊？他会把你算计到骨头里去。来收税，所以犹太人很恨这种人。有一天耶稣走到他的面前，在税关上，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会看到这个记载，耶稣走到他面前就短短的讲了五个字，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放下了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有的时候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起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就很难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就像我们刚才读到那个少年官，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要永生，他要做善事，他是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顺父母，并且你要放下所有的来跟从我来。哇，这是个呼召。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幸运，被耶稣基督亲自的呼召，是不是？这个少年官他错过了他人生中最好的一次机遇，他遇见了生命的主，他放弃了生命，所以他永远的跟神的国度没有关系了。今天人们想到他，只想到一个失败的人生，是不是？一个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和主权交给耶稣的人生。可是那个马太，他叫利未，他把自己交给了主，他听到了耶稣的呼召，他就起来，放下所有的起来，跟随了耶稣。每个弟兄姊妹，你们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呼召，那这个呼召今天你还记得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呼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的呼召在冰天雪地里，当我要冻死的时候，我想到了耶稣基督，我向他呼求，我说耶稣你让我活过今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神这个呼召持续的呼召我，整整呼召了我六年，我才把自己奉献给主。跟马太比咱们比不了，跟那个少年官还凑凑，还凑凑啊！我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 我现在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啊。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天我在台北遇到他，是北投，我到台北去布道，我到北投，他请我去他家吃啊中国的面条啊，他骑个小摩托，那个小摩托很小，台湾人骑的小摩托很小的啊，都是国产的。然后我坐在后边，他本来就快两米了。是个美国人啊，他大概差不多两三百磅啊，两百多磅。那我们两个骑那小摩托去的那个大街小巷转啊转，然后他骑得很潇洒，他那腿也长，他想停住，他一只就支住了，啊，然后我就发现一个美国人对台北如此的熟悉，而且他中文讲得特别好，我就问他你怎么到台湾来？他说神的呼召，他说我跟你讲啊，神的呼召很奇妙的，啊，我就跟他谈我的呼召，那我的呼召这么多年奉献给主，他说我比你好一点。啊，他说我那个时候我是个基督徒，但是从来不做礼拜的。他在美国读大学博士毕业了以后，他就认识了一个台湾的女孩子，他很爱这个女孩子，啊，这个人有点中国情节，喜欢中国，所以他就为了追这个女孩子追到了台北，啊，这个女孩子毕业回了台湾，然后就追到了教会，啊，有一天早上到教会做礼拜，啊，那个牧师讲道，讲完就呼召，然后就指着他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啊，他就觉得这个牧师很奇怪，怎么美国人要悔改，难道台湾人不要悔改吗？他就起来看有多少美国人，他个子本来就高，他一伸头一看就那一个美国人，他就对这个牧师还有意见，回来跟那女朋友说，你这个牧师搞什么，为什么一定让我悔改，你们不需要悔改吗？然后他的姐妹就笑，什么都不说，啊，那是牧师呼召，你要没有呼召你就不要回应，你有呼召你就回应。结果第二次他又去了，这个牧师讲完道还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完那天他被圣灵充满，他看到自己的罪，他看到自己过去那种自我主义，他虽然是基督徒，他觉得他已经得救了，但是他没有重生，没有听到耶稣的呼召，所以那天走到前面把自己奉献给主了。然后他进入神学院，神学院毕业他就教神学院，然后去大陆宣教，然后他就跟那个姐妹结了婚，他们生了三个小孩，然后他中文就越来越好。有一天他终于听明白了，那个牧师讲的不是美国人要悔改，那个牧师讲的是台湾国语，你们每个人要悔改。哎，好像神的呼召蛮奇妙的，还蛮幽默的。那有的人就这样的被稀里糊涂呼召出来了，但是也是神的旨意。哎们，其实耶稣的呼召是非常清楚不过了。非常的清楚不过了。我们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那个少年官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听到一个清楚的呼召，他不像这个台湾国语的牧师啊，他非常的清楚，他告诉他，你还要放下所有的，起来来跟从我。所以这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当我们生命中面对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的回应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行走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吗？我们对主耶稣就要一个正面的回应。所以当耶稣来呼召我们，让我们为他摆上自己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摆上自己，我们甚至不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我们还以那个财物做我们生命的主。我常常思想这个财主的意思，这个财主啊不是金钱的主人，是金钱是他的主人，知道吗？啊，那个财物是他的主，这叫财主，明白吗？这个财主，今天这个世界有多少的财主把财物当作主，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突然发现什么都没有。我常常想到人活在世界上能带走什么呢？啊，我小的时候爱读苏俄文学，我有一次读契诃夫的一个小故事，蛮有意思的，一个小小短篇小说啊。他说西伯利亚有一次在卖土地，那个土地很便宜啊，1000卢布啊，你就可以随便的跑马战荒啊。那是没有马，你要人跑。我们清朝的时候是用马跑，我们东北那个时候只要你拿到这个一匹马，你就跑，你跑完剩的全是你的地啊，就是这样子的。苏联那个时候他交了1000卢布，他就去跑。那个但是有规定，说你跑啊，你早上起来跑，你跑到太阳落山，你必须跑回来，那你绕的这块圈就是都是你的啊。人就贪婪，所以他就跑，他就想多跑一点，越跑越远。然后他再往宽了跑，然后往回跑，太阳快落山他也没跑完，拼命跑。当他踩到太阳落山的时候，他累死了，1000卢布也白交了，人的生命也没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个得到世界放弃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啊，你们赚取了全世界舍掉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 结果当地的那个苏联的农民，那些俄国的农民就给他举行了葬礼，然后就在他跑过的土地上挖了一块地给他埋下了，那块地有三尺长两尺宽，所以人所有用的地就这么大。耶稣告诉我们要放弃这些田产，我们人用的土地就是三尺长两尺宽。其实现在你在中国连这块土地你都没有，上八宝山一个骨灰盒就把你装起来了，你能带走什么呢？所以我们生命中要找一个主，这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所以当这个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像马太这样的来反应。当马太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耶稣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马太，原来他叫利未啊，他不叫马太。这个马太就是上帝赏赐的意思。我们看到那些把自己生命交给耶稣的人，耶稣有一个很大的赏赐，那个赏赐耶稣告诉我们，今日得百倍，来日得永生。我常常想到这个百倍啊，这个百倍绝不是我们想的金钱的百倍。你说啊、哦，这个主意不错啊，耶稣既然是神，他的应许就很真实，那我奉献给耶稣了，我做了基督徒了，生命主权给耶稣了，那我今日得百倍，我现在工资才十万，我要得百万，哇，那你不能这样算啊，这个不是这样算的，是你生命要丰盛百倍，丰盛百倍。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丰盛不能够百倍，我们不能够喜乐，我们遇到朋友没有怜悯之心，我们就没有丰盛的生命，我们就永远的苦读在自己那个小世界里面，小世界里面。所以我们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要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吗？我们要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吗？我们就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当他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犹豫，更不要拒绝，更不要拒绝。我们看到这个耶稣来，他说他会把生命赏赐给我们。所有的宗教，我昨天讲过，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会把生命给你，因为他会给你你所谓的你想求的东西啊，想求的东西。我到台湾的时候发现这个宗教很多，我们中国大陆感谢毛泽东同志把所有的什么怪力乱神全打跑了，全打跑了，全铲除了，不让自救。所以今天福音在中国可以畅行无阻，哈利路亚。所以人的心是这样的柔软，没有那些偶像，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宗教的束缚。可你到台湾你会发现那是一个自由的土地，可是福音却传不开。在台湾教会的人数，基督徒人只有3%点几，中国大陆实际上艰难的情况下都达到8%到9%，所以3%点几。可是你要说有没有宗教，这个人呢就占100%了啊，差不多无神论很少，都有宗教，各行各业都有宗教。可是这些宗教来了就是盗贼偷窃杀害毁坏，他没有生命给这些人群。可人就不要生命，人要什么？人要金钱，人要眼睛能看得见。所以你到你看我们人在寻找宗教的时候，我们寻找的宗教一定像自己的那个神啊。我就对台湾有一个小小的分析，我发现很有意思。那个想发财的人他就拜谁啊？拜赵公明。赵公明是财神嘛，其实赵公明一生啊没什么钱的啊，大家看过封神演义，他有什么钱啊，对不对？拜赵公明。那黑社会呢，就昨天我讲的那个足联帮，他们拜关公。因为黑社会没有法律的，他们讲义气，必须用义气来维持，所以他们拜关公。后来发现警察也拜关公，警匪一家差不多，嗯，真是如此。然后那渔民呢就拜妈祖，因为那个妈祖是福建农村的一个妇女，她的老公出海了，她就天天在那海边等待着老公回来，结果老公没回来，淹死了。说你拜她，她老公都保护不了，她怎么能保护你呢？所以我们拜的都是糊里糊涂的。我跟你讲，甚至那西门厅的妓女都有神，你都不知道他们拜什么，你想都想不出来，他拜猪八戒。啊，很有意思。后来我们有一天我们在一起研究他为什么拜猪八戒呢，后来想，哦对，因为猪八戒喜欢这个地方，孙悟空他不会来这个地方的，他就拜孙悟空他就破产了，他没钱赚。所以你看到人在寻找神的时候，那个神都是你自己的偶像啊，自己的利益的偶像。所以耶稣不是这样，他是寻找我们，我们的神不是我们来寻找他，是他来寻找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看到我们这些流离失所的羊，他就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了世界上来为我们死。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是不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丰盛的生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一个回应。感谢主，我对神的呼召有一个回应。当我疾病到最后的时候，我把自己奉献给主。当然今天想起了惭愧。如果我在最好的时候奉献给主，不更好吗？我想我如果刚来美国，我依旧奉献给主，我就不在生活那种苦痛中，那种痛苦的回忆中，那种压力中，也许我不会得那场病。也许我不会得那场病，也许我有更多的四年的时间来服侍主。那四年很多的弟兄姊妹的装备结束了，我的好朋友他们进神学院的，那四年的装备结束了，我还在医院里，在那里在苟延残喘啊！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边，我不会活到今天。所以我们越早的回应神，我们越得到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给我们的祝福，他做好梦有三个阶段。第一个，他道成了肉身，他为羊舍命。道成了肉身，他为我们舍命，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根基。它是特殊的启示。我这几天讲到这个特殊的启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埋葬，我们一切都没有意义，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所信的跟其他宗教没什么区别，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第二点，我们看到他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权，他来看顾他的羊群。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没有盼望，我们拜的神他不会复活，那我们的生命还不会丰盛，我们也不会复活。耶稣说凡信我的，有一天他要跟我一同复活，一同复活。所以我们的生命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形式，跟基督一同复活，在神的国度中。所以当我们相信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就不再苦读，我们不再为眼前打算，我们乃是想到未来的永远的。所以昨天有几个朋友弟兄姊妹跟我交谈，他问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怎么样。我的身体啊，我所有的那个指标都是在危险的区域，那个中就那个边缘，我一不小心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我过去了那个癌细胞就回来了就这么简单可是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知道有一天我离开这世界，那会更美，去另外一个地方，就像一个蚕变成蝴蝶一样，我飞过去在神的里边。所以我今天每活一天，我都感觉到这是主给我一天的时间，是最美的一天今天早上我来到教堂，我看到太阳好灿烂，很多的老弟兄老姐妹坐在那里边，在那里享受着阳光，我就感谢主，这个阳光是神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当我想到这个阳光，我想这个阳光我本不可以再去享受，但是神多给我每一天来享受，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活一天就为主而活。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在我里边活着。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想得到丰盛的生命吗？不要让钱做你的主，不要让你的儿女做你的主，不要让你的妻子做你的主，你要让神做你的主。Amen， 你把家里的这个位置倒给耶稣，你不要在家里老做主。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尤其我们的姐妹们，特别愿意做主所以家里就不断的出问题。我做了牧师这些年，我每一辅导都是这些问题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讲不到那个牧师说，你等一等，有一个你老乡这个要跟你谈一谈。这个男的是东北人，女的上海人，跟我们家一样，我太太上海人，我是东北人。就要跟你谈一谈。哇，两个人一见我的脸愁苦的，简直我就看好像这两个人就没有灵魂，灵魂出窍那感觉，就是一个空壳。你感觉到这种人没有？哎呦，没有丰盛的生命没有生命，甚至两个人见到我这个就哭，都哭然后就讲，然后就是他们动手打人的，他们夫妻都吵，要叫警察，叫多次了，警察每次都给他们这个带走，再保住了。我说你看你们这搞什么呢？另外我说你这弟兄你也不能打人呢，你都这么大个子，东北人他能扛你打吗？那上海人都娇小的，小小一人的。哎呀，他说牧师你搞错，是他打我，不是我打他。 哎呀，他你知道他厉害到什么？他把那大镜子拿照他老公脸上，啪就拍过去。哎呦，我一看这小孩，这不可能。所以耶和华看人看内心啊，找对象瞪大你的眼睛看一看啊，看他爱不爱主，他不爱主，一天大镜子拍给你，我告诉你。所以我们要把家里的主权交出来，交出来，我们才有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有一小故事说，说有一天，一个人有十间房子，我们常常算计，我们跟主算计的，我们一奉献十分之一，我想，哎呦，这十分之一我少吃好几次餐馆啊，海鲜餐馆不能，高尔夫球要少打两场啊，这个好像我们算这个算得很精的，你知道吗？但我们就不算是我们的生命，神有的时候拿走我们怎么办？那不有一个财主很聪明吗？不，他就发了很多财嘛，他建更大库房嘛。他说：“哇，灵魂呐、啊，你可以吃喝玩乐。”他灵魂还会吃喝玩乐啊？啊，他就糊涂到这程度。那天神对他说：“我今天晚上就收取你的灵魂，我让你享受什么呢？”真的是如此的。有人有十间房子，他有一天他祷告，他说：“主啊，你看我这房子多漂亮，如果你来，我就把主卧房给你住。”嘿，这个不错了。我们如果耶稣来到你家，你会主卧房给他吗？啊，你说不定给他basement住，我告诉你，因为你不认识耶稣。耶稣来了不会是像荣耀的那个骑着那个高头大马来了，上面写着耶稣，他不会的，他也许就是个乞丐来你家。耶稣了，你接待一个最小的，就是接待了我那个乞丐，你会给他主卧房吗？不会的。啊，这个人还不错。结果那天耶稣真来了，啊，来了，他一看，哇，主你来了，主卧房给你住。他就主卧房给耶稣住，半夜有人敲门，他一开门一看是魔鬼，哎，他说你不能进来，我家耶稣在我家主卧房，你进来没你份儿。魔鬼说耶稣才住一个房间，还有九个呢，我要住。哇，他俩就打来打去，打了一夜，打到天亮，精疲力尽。结果魔鬼走了，哎呀，他想这个日子不能过，这个怎么不过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过这种日子，对不对？啊，后来他就说主啊，干脆九个房间都给你，我就留一个啊！你看这个不错了，奉献十分之九啊，我们十分之一就不错了，对不对？他达不到十分之九，结果晚上魔鬼又来了。哎，他说我都把九个房间给了耶稣，你怎么还来？哎，那个魔鬼说你还有一个属于你自己，那个就是我，因为魔鬼是无孔不入的，只要属于你的，那就属于魔鬼的，就这么简单。那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懂得这个观念，我们一定有丰盛的生命。结果他第二天累得要死，他明白，他说：“耶稣啊，这个，干脆我把这房子都给你算了，钥匙给你，主权交出来，我住在你家中。”哈利路亚！我这个人很聪明啊，很聪明啊！你把你家里的钥匙给耶稣，你住在耶稣的家中，耶稣的家中。结果那天晚上又有人敲门，他一打开是魔鬼，他说：“我告诉你。”这个房子是属于耶稣的，我不给你开门，我也不管了，因为我不是主人啊，你跟他说去。结果耶稣一下来，魔鬼就跑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的时候，我们把生命的钥匙交给耶稣的时候，我们把家庭的钥匙交给耶稣的时候，我们把一切的钥匙交给耶稣的时候，你就住在神的殿中，你住在耶稣的家中，有他与你同在，你就没有惧怕。所以那个盗贼来你不害怕，因为耶稣，因为他看顾你，他为你舍命。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奉献给主，奉献给主。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当这个少年官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耶稣基督跟他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很重要的话。他说啊，他看到那个少年忧忧愁愁的走的时候，他就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啊，那他还说什么呢？他说：“那个就像骆驼进针的眼那样的难。”嗯，骆驼进针的眼能进去吗？啊，有的人说那是一个门叫针眼门啊，其实不是的啊，这个解释错误的。耶稣说的意思就是有钱人进神的国是不能的，骆驼子能进针的眼不可能的。我们做母亲的知道，我们过去在中国那个认那个线，我妈妈有的时候认线的时候，我就看着她，哇，那是母亲最慈祥的形象，对不对？啊，她就弄，怎么弄都弄不进去，眼睛花了，说：“儿子，帮妈妈一下。”哎，我那小孩眼睛很好，真进去了，然后就给他，妈妈就夸奖我一下啊，
这小时候常常会想到这种温馨的时刻。可是这个骆驼那么大，他怎么能进得真的眼呢？耶稣的意思说，你要以财物做你的主的人是不能进神的国，他不能够承受国神的国，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想承受神的国，我们必须给予，那个给予就是怜悯。当我们见到神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有怜悯之心，我们看到那些失丧的灵魂，我们就怜悯他们，我们看到那些穷苦的人，我们就怜悯他们。一个人如果你能够把财物给别人，你就是有了上帝的爱在里面。我们越有钱的人越不愿给人，尤其我们中国这些土地主，我们那些贪官污吏发了财了，你看他宁可去赌博，他一夜输多少。昨天我看到报纸说，公安部的一个特别助理去境外的赌场，一看全是中国的高官在那里拼命的赌，他赌的是他钱吗？他的钱他都不干的，我告诉你，那都是国家的钱啊。这些大老鼠啊，把中国的钱全倒到外边来赌吃，这些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我们看到比尔盖茨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他把自己的财产95%奉献出来给非洲的穷苦人，他的财产95%是多少啊？他富可敌国呀，是不是？95%，他只给儿女们留几百万而已，我觉得那都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你给儿女留一个好的品格，你给儿女留一个神的话语，这是最重要的。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他爸爸是牧师，临死的时候就给他一本圣经，说爸爸什么都没有，可是这个是无价之宝，够你一生享用。这个女儿就因为这本圣经坐了20年的牢，但是她从来没有改变初衷。他在监狱里，他队长很喜欢他，觉得他是个好人，就对他说，你只要你嘴上说你不认耶稣了，我就让你出去，你心里信我不管啊，你就嘴上说一下，给我个台阶，我就让你出去。他说，我的主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一点对不起我，我怎么能够说得出口他不是我的主呢？他为此坐了20年的牢，我相信他会得到永生。他在神那里，神会亲自的祭奠他。后来他在里边得了肾脏疾病，当我得肾病的时候，他来看我，他为我祷告，他说，孩子别担心，神会医治的。他说，在那个监狱里得肾脏疾病，那是没病的人都死了，监狱人死了96%，2年饿死的。他说，可是我活过来，那是没什么药，就是祷告，神就让我活过来。今天他在维吉尼亚一个大学里来做学生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给予的生命，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给主，让神来使用我们，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丰盛。如果我们不让神来使用，我们自己来用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定用到毫无意义的事情。有一天当你年老的时候，你要见主面的时候，你回想往事，你发现你全是惭愧。我的牧师是一个很会怜悯的人，我到神院的时候，我发现他特别会怜悯，他看到每个人，他都看到每个人的需要，就像我们的主似的。我们有时候看到每个人，我们不会想到每个人的需要，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是我们的生命里边没有耶稣。有一次他早上起来到公园去聊天刘富李牧师好像下一次到你们这儿有特会的做讲员，我希望你们来这个牧师在我生命中给我很深很深的带领。他去带着师母早上就散步，就在公园里边，他就看到一个流浪汉领了个流浪狗，那个流浪狗腿还瘸了，还打个绷带。那他的怜悯之心就出来，他觉得神就让他帮助这个流浪汉，让他认识主。他就跟那流浪汉说，你看你这个狗那个腿都断了，是不是很痛苦啊？他说，那一定啊。这流浪汉是跟流浪狗是相依为命的，他很爱那个狗。刘牧师说，我可不可以为他祷告，让他减轻点痛苦？刘浪说，可以啊，当然可以，你是牧师吗？他说，我是牧师。他就为这狗祷告，你看我们不太敢为狗祷告的，对不对？结果他在为狗祷告，那流浪汉就流泪了，他就被感动。他说，那你能给狗祷告，你能不能给人祷告？那牧师说，当然。他说，你能不能为我祷告？ 牧师就为他祷告。那一天，这个流浪汉把心打开，接受了耶稣。然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抱抱你？”20年，没有人抱过我。我可不可以抱抱你？他可能多少年没有洗澡，他可能身上很肮脏，他可能有难闻的气味，他可能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疾病。但刘牧师说：“你是我的弟兄，当然我们抱一抱来。”当他们抱到一起的时候，那个流浪汉周围所有的流浪汉围着几十个流浪汉都在哭，他们都是社会所不能容的人，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他们从来没有领受到爱的人，他们发现基督的爱通过一个传道人就临到他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是丰盛，这个生命是丰盛，他能够祝福其他的生命，他使这些软弱的生命在主的爱里边被主刚强起来。可是我们每天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世界的基督徒都有这样怜悯的心，我相信神的国很快就会来。如果我们对那些失丧的灵魂都有这一个敏感的怜悯的心，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心意很快就得到满足。我常常想到我们自己啊，我们太少的怜悯，太少的怜悯，我们太多的索取。爱因斯坦说，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给予的人，不是索取的人，因为你索取的越多，你会越痛苦。这个世界最活得最有意义的人是那些给予的人，给予才有意义，给予才快乐，索取没有快乐，索取没有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我们看我们的中国有多少的人，他们需要耶稣的爱。多少人他们不仅不认识耶稣，他们也没有文化，他们孩子都读不起书，我们就给予他们，爱他们。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我们那个教会基督徒之家，我们在贵州，我们帮助了3000个儿童，我们一年是14万美金，就帮这些孩子们，我们亲自的送过去，我们的同工们在那里帮助他们。有一天去了个医生，一天拔了100颗牙，他说他一生都没有拔过那么多的牙，在美国他一天就拔100颗，然后他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牙刷一根牙膏，然后他教那孩子刷牙，他告诉那孩子耶稣爱你们，耶稣爱你们。有一天我在教会动员的时候，我说我们每个人每个孩子一年50美金就能够完成他们的学业，这孩子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中国的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传道人，都有可能。可如果他们不接受教育，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的生命就这样的流逝过去了。我们就50美金，我们就可以帮助一个孩子。一年50美金，对我们这些美国的、我们这些高科技的知识分子来说，算什么呢？那就是50美金，我们好像一年就50美金。我们一个礼拜才1美金，我们一天的仅1毛多钱，我们在有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1毛钱到地掉地，我们都懒得弯腰去捡，可是我们却救一个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的丰盛是一个给予的生命，是一个给予的生命。所以彼得也问了耶稣，彼得问耶稣一个问题，彼得说：“那么谁能进天国呢？”你这样说，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是没有不能的啊。那彼得也问了一个问题，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的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日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受逼迫，来日必承受永生。”好像在马可福音，彼得问的更有意思。彼得说：“我们把一切都放下跟随你了，那我们得什么呢？”哎，你看彼得还有这根筋啊！而且跟随主，他还知道，其实彼得也没有把什么都撇下呀。彼得不像马太，马太是撇下的很干净的。彼得还有房子呢，啊， 现在考古学家发现了在加百农彼得的房子，现在都变成旅游胜地了。有房子，彼得母亲又没有撇下，连岳母都没撇下，你知道吗？耶稣给他母岳母的那个脑热给他祷过告啊，他的发烧，所以我们看到他也没有完全的撇下。但是彼得他就想，那我得什么呢？我跟随你三年多，那我得什么呢？我是大弟子啊。我们也常常问耶稣，我跟你得什么呢？彼得，耶稣没有批评彼得，耶稣告诉他，你会得百倍，你会得百倍，来日你会得永生。这是一个奖赏，这是生命中的奖赏。神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给我们的奖赏。在今日这个百倍就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我奉献给主的时候，我进入神学院，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会在今日得百倍，得百倍。我的百倍就是无限的喜乐，健康的心身灵，这就是我的百倍。我在世界上没有财物，我来到，你看我在中国就那时候就还没有开始贪官污吏发财的时候，因为反贪官自己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我逃亡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到美国我穿短裤来的啊，偷渡上岸的。所以我们教会会有些偷渡客来到这儿，忧愁啊，没有工作呀，没有身份呐，什么都没有。我说不要担心，你只要信靠主就有丰盛的生命。我看你们牧师，你说你看牧师来的时候短裤来的，现在不有长裤子了吗？怕什么？不要担心，面包会有的，什么都会有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你要有神啊，要有神。所以我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奉献比较简单，我不像马太放下那么多钱，我不像彼得，我那时候岳母也没有啊，所以我就把自己这个衰败的身体交给了主。我说主，你就看，你来用。你看主就是我的生命丰盛，他首先治愈了我的身体啊，我的身体，我那个肾脏啊是75%的硬化，你知道那硬化就像石头一样，两根石头。医生说你这肾必须换，你不换就活不了。所以我就到台湾去换肾，台湾给我弄一个病房，叫六四病房啊，在那个在6楼4号啊。我在那住了很长的时间，将近1年的时间啊，在那个荣民总院中正楼的6楼4号啊，6楼4号。因为台湾人呐很迷信的，不住4楼的，4楼嘛门去。可是你看我在4楼就活着出来，他们住5楼6楼都死了。这就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在这等待换肾，等啊等啊，没有合适我的肾，没有合适我的肾。可是在那里我等到了基督。我在旁边住一个将军，他跟我在一起每天祷告，每天祷告，每天祷告。那时候台湾很多的基督徒来看我，都是很有影响的基督徒牧师来看我，甚至蒋维国先生也来看我。哎，他也是基督徒，哎，还为我祷告。哇，那时候我对神的信心，我就每次祷告，主你要医治我的身体，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作为活祭。这次说话算话。为什么？我知道了什么叫丰盛。我到了神学院的时候遇到很多的艰难，神在神院来破碎我啊，没有奖学金啊，很多很多的问题出现。我记得当我的奖学金停掉的时候，因为英文也不好，读书也不好，然后来了又是一个领袖人物，那个神院也故意的破碎我啊，破碎我。所以慢慢就发生问题。当我奖学金一停掉，我说主啊，我要走了。你看这人就会这样，要走了，就像少年官似的，要忧忧愁愁的走了。我说主啊，我要走，我去哪里呢？我就联络我一些老朋友，有一个我的老朋友在美国的一个大学做东亚系的主任啊，这个人很了不起啊啊，他是台海问题的专家。当年邓小平说一国两制就跟他说的是让通过他的口告诉蒋经国的，所以这个人在台湾和大陆这个历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就告诉我，你来我这里好了，你不就读个 master 吗？我37个学分就让你毕业，你在那读还要100多学分，你何苦呢？到我这来。他为了鼓励我，他说我告诉你，你是研对台湾很熟悉的一个人，你来做研台湾的研究是非常有前途的。因为我们现在研究的课题啊是冷门啊，没多少人研究。我告诉你啊，他说咱们活着的时候见不到台湾独立的，也见不到台湾统一，所以咱们研究的课题啊永远有前途啊，永远有前途。当我拿到机票我要走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不起主，但是我也有点担心，
神的管教太严厉的时候，我对我的主除了敬还有畏。我觉得我这前脚离开神学院，后脚进院怎么办？这个癌细胞和这个肾衰竭就在这里边，你不知道哪一天它就变化了，而且在神的手中。没有走，我留下来，我面对艰难。在天安门那些学生领袖里，没有几个打过餐馆的，我就去打餐馆。我第一个找的餐馆那个老板他不要我的，他问我你会干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干，我来学习了，我谦卑一点。发现他不喜欢谦卑，他就说你不会干来干嘛了？会干都找不着，你走，别捣乱。第二次又找个餐馆，那个老板娘说的你会干什么？这次我就聪明，我不说我不会干，我说你什么挣钱最多？他说大厨。我说那我做大厨好了。他说你做过吗？我说我在家里天天是大厨。他说那你试一试吧。他给我一块肉很大，他说你给我切肉丝。我什么肉丝？他说香干肉丝的肉丝啊。切肉丝我懂啊，但我不会切。先切成片，我再把它切肉丝。可是我那个笨手笨脚，他一看，他说你没做，对不起，你走吧。我切了五刀就走了。我一出门，我就觉得主真的是，你看我奉献给你什么都不行，我没奉献你，我什么都能干，连餐馆都不要我，你说我能干什么呢？就那个老板娘就追出来了，说哎，等一等，你是不是开车很远？我是。他说那我给你五块钱吧，从兜里掏出五块钱，是老板娘其实不错的。我一看那五块钱从兜里掏出来很脏的，那我就犹豫，我说我为什么拿这五块钱？我又没给你工作。我在犹豫的时候，他理解错了，他以为我嫌少，他说要不要？不要拉倒。哎，那态度立刻就变，人的态度一变啊，人心里就不好受。我想这老板娘这一变怎么这么难看啊？我想你凶什么呀？那小破餐馆那么小都快倒闭了，你看这人心里的罪恶就很厉害了啊，恶毒啊。哎，突然一想，不行啊，咱们是神学生了，想来做神的仆人，得祝福他。哎，我就给他祝福，然后我给你祝福，五块钱我拿了，我刚才给你切了五刀，一刀一块，我就给他祝福。回来同学们说，哎，你成长了，随着生命丰盛就一点一点的来经历主。后来我找了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是个犹太人，所以我对犹太人很了解。我跟他在他工作了一年，我的犹太老板。两个老人家家里很大的院子啊，在收拾房子，然后就让我去给他这个清狗圈呐，这个弄什么的。那个五条大狗到我的面前让我给他牧羊，没牧羊之前先牧狗，所以神给我的预备就像摩西似的，旷野里40年，我那时候牧狗说每天清狗屎，臭的我都吃不下饭，那我就想主啊，你让我在这牧狗牧几年？摩西40年，我40年我就老了，我也80了，我80能干什么？摩西80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80能干什么？我不知道。我说主啊，你就给我4年好了。感谢主，主就给我了1年啊。那一年我的经历神，我知道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我很感谢主，在那个艰难的时候，我来经历他，我不放弃的来追求他，我来得到他，因为我知道那是生命的至宝。我知道当摩西放弃了皇宫的生活的时候，他看着一切的羞辱都未可喜的，因为他看到耶稣基督给他的奖赏，他就为了得到那个奖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必须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我们必须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那时间到了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见证，我就结束这个信息。有一个人是个安徽人，好像是30年代的时候，他去了上海，安徽上海管安徽人叫乡下人，苏北人，所以在上海人眼中，苏北人是很土气的，所以他就来到上海找不着工作，他很着急的时候，他也找不着工作，后来终于他到了一个洋行，他到那看着洋行要人，他就去了。那老板说你会讲英文吗？他说会。你会讲德文吗？他会，反正什么都会，因为别人告诉你，其实什么都不会，连上海话都不会。结果那老板真就留了他，发现他什么都不会。那这老板还不错，一个美国人，他什么都不会，还可以给你找到合适的工作，不能辞掉他，让他扫地。5年，他从一个扫地的人变成那个公司的副总裁。哇，这个人很聪明啊，不得了啊，赚了很多的钱。那时候他股票又炒股票，然后他又买房地产，在上海的霞飞路，
那个霞飞路就是今天的淮海路，他买了十几套的豪宅啊，今天都上千万的那个豪宅。他发了，他那时候脸都看天都不看地，儿女都跟前都见他就像老鼠见猫一样啊，家里那是不得了的，年轻有为。有一天有人敲他家门，他一打开看到一帮大学生，这帮大学生穿着个 T 恤，前面写你哎，我是罪人。哎呀，他说今天倒霉，我们家来一群罪人。哎，说你们不要进屋，我们家是不能来罪人，我是绅士啊，我是社会名流，你不能进我家。那人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给你唱首歌，读段圣经，我们就走。你是绅士嘛，你先生总要有点礼貌嘛，对不对？你想也是哈，这个也不管怎么样，现在也不是乡下小伙了，现在是绅士了，说好进来吧，赶紧唱，唱完走。唱完了，这些人一走，一转身，他一看背心后边还写着"你也是罪人"，他火了，他说："停下，谁都不要走，你们是罪人也就罢了，你凭什么骂我呀？我也是罪人，我怎么是罪人？"啊，那时候，哎呦，先生，你想听你怎么是罪人呢？说好，那我给你讲，那高兴的不得了。他说："来来，给我讲讲，我为什么罪人？"哇，人家给他讲了三四个小时。他就听他为什么是罪人，可是他什么都没听进去。可是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你也是罪人，你也是罪人，你也是罪人，就在脑晃晃晃。他上班走路都说你也是罪人，你也是罪人。啊，那天圣灵开始工作。有一天有一个人说，哎，有一个美国的博士回来讲道啊，这个博士叫宋尚杰啊，说讲道大有能力。他说讲什么题目啊？是讲关于罪人的。他说那太好，我要去听。嗯，凭什么我是罪人？就在那次布道会上，他把自己交给了主。交给了主，他回到家里，他把孩子们都叫到一起来，他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生活改变，爸爸认识了主，爸爸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爸爸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而活，今天开始你们没有保姆了，没有司机了，自己去上学。他把家里的十几套房子全卖掉，都奉献给了伯特利布道团，他自己就留了一栋，还是招待传道人来住的。他找到了丰盛的生命，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后来他就去做监狱施工，他放弃了他的工作，就到监狱里去关心那些穷苦的人，因为监狱的人都很多很多的忧愁苦恼在里面，他就帮助他们，带他们信主。好像在人的眼光看他什么都没有，可他得到了丰盛的生命，他得到了主，神也给他百倍的祝福，他的儿女们非常的蒙福，很多成为服侍主的仆人。他自己呢，当建国以后，那些有钱人都杀了，感谢主他活得很好，人家说他有远见，他说 no， 我有生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的，我们知道你是生命的主，你来了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让我们来效法马太，主，让我们效法这些圣贤们来跟随你，让我们不要效法那个少年官。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让你的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也能够祝福更多的生命。主，让这个世界每一个生命都被你得着。赞美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哈利路亚，也祝福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天来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